弟兄姊妹们平安。许多人都 feedback 说需要有预查，可是因为我们常常都找不到共同的时间，所以我们想好好利用 conference。每一次我希望能够在星期一，不超过星期二之前，能够把预查有一点点大概十分钟以内的分享，可以当作你们的参考。那当然这个东西不能替代你们自己在家里面的准备。只是提供一点的资料跟方向，让你们在准备的时候能够更有一些的大概的方向哈。那这个是因为是第一次，再加上我这个礼拜这个头痛蛮巴着我的，所以我忘了，一直到今天，很抱歉。好，我们等一下我们长话短说哈。我们开始要读马太福音，这一次是读马太福音第一章。那我想马太福音是整卷四福音的第一卷，因为它有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关键的地位哈，它就是怎么样子把旧约能够连接进到新约。所以这一卷书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特别是从君王的角度来介绍主耶稣。所以在这一卷书里面，国度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字哈，它天国也好，神国也好，国度也好，它一共引用了88次，将近90次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那我想在这个第一章的里面，一开始第一节到17节都在讲家谱。那这个家谱呢，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回头再来说啊。那这个家谱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讲究，但是因为我们星期五的聚会不是重在圣经研究啊，是重在借着主的话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些是属灵里面的分享，更是能够带到我们生活里面去希望能够很实际的 apply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先借着几个比较 life application 或者说比较关键性的问题，我提三个问题给你们当参考。那我还是希望说大家自己能够再多一点的消化，然后可以修改这些问题，或是你有更好的问题也很好哈。我想我借着三个问题把整章的重点稍微把它抓出来。那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因为在这一章里面主耶稣的诞生，那这是神整个应许里面最最中心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应许的实现，也可以说是神整个旨意在这里通行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上哈，就是耶稣的诞生。没有耶稣就没有一切，也没有我们的今天，也没有未来了哈。所以主耶稣要诞生，它不仅仅是神的应许的实现，不仅仅是神旨意的通行，也是神一个大的祝福哈，一个全备祝福，要能够临到这种无望在最终的罪人世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说如果要能够让神的应许实现，使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或是使神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哈，那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这个关键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或是说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那么玛利亚和约瑟怎么样子符合了我们所说的条件？所以我想就是让大家去思想哈，就是住着耶稣诞生的这件事情，它能够被实现出来，不管是应许的成就也好，不管是神旨意的通行，或是神祝福的临到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件事情上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你看看弟兄姊妹能不能掌握住，能不能回答得出来。那我会提供整卷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哈，就是神的旨意要能够成就，神的祝福要能够临到的话，或者神的应许要能够实现，那个关键的因素在于人的信而顺服，在于人的信而顺服，需要单纯的相信，需要绝对的顺服，那这是 key point。好，这是 key point。 所以你从马大的从玛利亚的身上跟约瑟的身上，你都可以印证到他们这个态度。好，那这个约瑟我想是很清楚的，他原来害怕，他原来不愿意 他或者他愿意原来是要把玛利亚给休掉的哈，但是主的使者向他显现以后，圣经上说约瑟就起来，然后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而且娶过来以后呢，他没有跟他同房啊，他完全顺服，他一直等到玛利亚生了孩子以后，他也马上照着神所吩咐的，他顺服的就给耶稣起名字啊，就叫耶稣。那么玛利亚的顺服，信而顺服的话，那更不要说了哈。那你可以请大家参考路加福音第一章，一直从36节到56节哈。那整段的圣经是在讲到玛利亚怎样顺服，天使应许他说，至高者要临到你，能力要来应聘你哈。然后玛利亚就在这边说，这个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救主为乐，他底下就愿意完全的顺服哈。那这个就是讲到信的顺服，好不好？那么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所以我相信跟 life 是发生绝对的关系。到底我们怎么样子让圣经这么多的应许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在信而顺服的事情上我们出了问题，或是应该怎么样子更积极的来操练，来学习过信而顺服的生活，好让神的应许可以实现，好让神的旨意可以通行，好让神的祝福可以临到我们。会不会讲太快？好，第二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的出生必须是从圣灵怀孕？那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让大家稍微深入去思想了哈。对，那么在属灵的事情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的来应用呢？应用这个原则，从圣灵怀孕。那我想这个很关键的基本的因素哈，那从圣灵怀孕讲到的第一件事情，它是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好，讲到 of him， 完全从神而来，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借着人的方法。那第二个呢，主耶稣必须这个从圣灵怀孕，是讲到他那个无罪圣洁无罪的生命哈，不是从亚当继承的那个旧造败坏的生命所出来的，所以这是讲到你也可以讲到是 by him， 好，就是完全是靠着圣灵。所以今天在任何属灵的事工上，在属灵的服事上，在我们属灵的生活追求上，其实很多的关键原则，当然我们只是说这是一个 application， 好，我不是说那这个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神学哈，一个讲法，而是说这是在我们的一个服事上、生活上的一个 application， 就是许多的事工也好，许多的服事，许多的我们的生活形式，都希望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人意来的，都希望能够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自己。所以我曾经有一个神的仆人说，现代的服事很大的危机就是到处都充满了不需要借的圣灵，也人也一样可以完成的事工。好，那这是讲到不光讲到事情的难度，人常常不需要圣灵就可以做，也更是讲到人的态度。很多的东西我们觉得不需要主我一样可以做，我不需要靠着圣灵，我凭着恩赐，凭着我的才干，我一样可以施情，我一样可以带 worship， 我一样可以讲道，我一样可以领查经，我一样可以做什么。我们缺少了那个出于圣灵，依靠圣灵，然后来生活来行事的这种态度哈。好，那个还差一分钟。第三个问题哈，这个本章介绍了主耶稣的两个名字哈，请分享这两个名字对我们的意义和重要性。我们如何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来具体的经历这两个名字？所以我想这是这一章很关键的主的两个名字，一个叫耶稣，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从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什么叫做罪呢？圣经的定义就是 miss the mark 啊，就是 miss the target， 就像那个射箭 miss 的那个靶心就叫罪哈。就换句话说，就是所有没有达到神心意的、不合神心意的、不是出于主的、不是为着主的啊，这个通通都在神的眼中，神要把我们从这样子的光景里面救出来。所以当我们喊耶稣，呼喊主名，就必得救。 啊，这是啊，这个很重要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章。好，呼喊主名就必得救，耶稣的名字就是救主。但是神的拯救不过是根基，是过程哈。目的是要把我们带进以马内利，所以神的百姓不光是出埃及，更是进迦南。所以出来是过程，进去是目的。拯救是根基啊，让我们享受神全备的救恩是神的目的。所以我想耶稣是我们对主最基本的经历，但是他更深的是要把我们带到以马内利的境界。我想这个是很实在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在这一章里面提到的。那么我们不要光只是在真理上懂得它是什么意思，那么鼓励弟兄姊妹实际的交通一下，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是有没有什么见证可以分享或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具体的，在我失败的时候，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在我碰到试探的时候在我不想聚会不想祷告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子的去经历这两个宝贵的名字。好，我想这是非常 life application 的题目，给你们 provide 了三个。那至于说，我想这就是前面的十分钟哈。那我今天因为第一次，我多讲一点点，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可能有一些实际上解经的问题你们可以自己花点时间去注意一下。我提几个关键的点，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哈。就是他为什么特别提了亚伯拉罕跟大卫，把这两个提出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第二个，他为什么分成这三大段，每一段有十四代，而且实际上的历史就是并不止十四代，他中间有删掉了几个君王。那至于为什么三，可能是比较深入一点的问题我想不需要妙子花时间去探讨了。但是这三大段应该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这三大段各有一个特点哈。那么第三件事情，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一共提到了 五个女人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这里？那尤其呢在这五个女人里面有四个不是罪人就是外邦的女人。那么这个对救恩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好，所以我想就是这几个问题你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因为我居于十分钟的限制，我已经超过了，所以我就停在这。那给你们一点考验自己读经去收集资料也是蛮好的，好不好？好，那我就停在这，我们一起彼此勉励。希望马太福音我们记得读耶稣基督的生平，让主耶稣那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能够活生生的再一次的行走在我们中间，也行走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我们一起带着小组好好的来爱耶稣，来经历耶稣，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你，让我们有机会接受你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求你，特别在我们要开始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主你大大的来祝福我们这一个阶段的读经，让我们每一次读你话，每一次读你的生平，读你所行的神迹，所做的比喻，所讲的信息，主啊，就让我们第一手的再来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祝福我们的小组，让我们的聚会充满了你的同在，充满了生命的祝福。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你们啊。